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保罗在这里又特别再次提醒，对于那些传异教的人，提摩太呢应该怎么样来评估和分析他们。前边呢，保罗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是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可见那几个人还在教会中，但是呢已经被解除了会员的会籍，他们呢可以作为不信主的人来听到。不过呢，他们不甘心来这个只是单纯的听到，可能啊还在忙着要传异教。所以啊，保罗就在第六章呢对他们的里边的真实的光景有一个特别的描画。当然我们是不能够来论断人的动机，因为呢上帝没有把透视人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给我们。但是保罗呀，他是就着这样的一种现象和作为来分析他所看到的很多人的结局，从而呢来使我们有警醒。同时呢，他毕竟也是使徒，有着神特别给的权柄，也有圣灵特别的引导，能够呢动足幽微，也特别使我们从果子来认出到底是不是好树。在这里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在这里啊，保罗就给了两个判断的标准来看他是不是传异教。第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纯正的话呢，在希腊文中意思就是健康的、保健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英文的那个 hygienic 这一个词是从这里而来。英文有的翻译成 sounding 就是非常纯净，也非常从根基上很健康。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它纯正和健康呢？保罗呢就给了一个标准，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以主耶稣基督他的言和行为一个标准，同时呢也符合耶稣基督所差遣的圣灵。由此可以看到说，对保罗来说，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主让他见到复活主的异象，对他一生啊构成了最大的扭转，以至于连他的整体解经也发生了典范的转移。于是他就突然明白，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读懂圣经，也的确是透过圣经才能更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呢整个旧约都在为主耶稣做见证，而新约也正是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的复活的神国大作为。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已经来给我们的新约教会有一个典范，而这个典范也是我们解经的基本的规范，就是啊，是不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和见证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有它的章法和纯正话语的规模，前边呢我们也都已经提到。同时呢，这样的一种合乎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合乎敬虔的道理。合乎敬虔的道理，直译的话就是照着敬虔的教训，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应该是 由金钱所促使，也以金钱为一个导向，也让人能够结出金钱的果子。耶稣基督给人带来永生，也给人带来真正的活在神面前的金钱。真正的金钱是对神的发自内心的爱慕与尊重，由此啊，能够活在神面前，向神而活，向罪而死，这是真实的金钱。但是那些传异教的，他们并不符合这两点。保罗呢，来说到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在这里，自高自大呀，原文中的意思是瞎眼迷失，成为愚昧。而后边讲到说，他们呢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反倒患了争辩和斗嘴方面的病。也就是这一批人呢，他们辩论成癖，总是要千方百计向别人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们对于要证明自己的对，证明别人的错，有了一种病态的嗜好。所以啊，他们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专好问难的人，也变成了其实是一无所知，但是呢却这个自高自大，而并不认识到自己的自高自大。因此他们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和妄疑。在这里，妄疑啊，可以直译为邪恶的猜疑，也就是他们对于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就攻击别人的诚实，对别人的动机有着恶毒的猜疑。因此啊，正因为这一批人无知、自高自大、不敬虔，因此到最终他们呢就开始了论断人，也对别人的诚实啊和动机有恶毒的猜疑。因此保罗说他们是坏了心术，释放真理之人的争进，也就是他们里边良心麻木，也已经走向毁坏。那最终呢，也完全亏负和失丧了真理。失丧真理啊，在原文中的意思有这个受托管理真理，却以自己的私欲来这个玷污了真理，这样的意思。就是他本来的意思是指别人让你受托管理一笔钱，这笔钱本来不是你的，但是呢你却把这笔钱用了。上帝把真理给了我们，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私意私欲都加进去，在那边乱解经和利用圣经打击别人。但是呢，这一批假教师却的确是这样做，因此到最终啊，他们会被真理责难，因为呢他们没有来做好真理的好管家，他们没有按正义分解，却反而把私欲给加进去了。所以保罗来评论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呢是拿着敬虔和言论就老想着来获取利益，而忽略了什么呢？保罗接下来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也就是敬虔本身就是真正的利益，而感恩知足的心也是非常宝贵的，对人来说是真正的利益。但是呢，这一批人他们纯粹是只爱物质、只爱金钱、只爱表面文章的，他们并不知道敬虔和感恩的心有多大的价值，他们就以这个我的言论和 和我的行为最终给我带来多少好处为价值，而忽略了敬虔和知足本身。而敬虔知足背后呢，是以神为满足。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在当今的世界啊，不少人也是看不起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敬虔、纯洁、知足、感恩、幸福、平安、喜乐这些。他们觉得只要我有钱，只要我有够多的物质，只要我有足够的利益，我呢就可以自然不自然的拥有另外那一些。其实是完全错了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本身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而不是利用敬虔去换取外在的财富。为什么会这样来看呢？保罗就提到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其实呢，在原文中并不是来和去，就是我们没有带什么进入这个世界，也不能把什么带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好比是一个容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带什么来，走的时候也不能带什么走。所以啊，就像你到人家里做客，你空着手去的，你也不能老想着从人家家里偷一点什么走。也像你到了车厢里边，你拥有了这个座位号，但这个座位号跟你呢本质上没多少关系，它只是把你运到目的地，到了车站你就下了车厢了。车厢的座位号或者是卧铺号跟你呢没多少关系。所以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写过一篇小说叫《沙堡》，他说呀，这个世界的功名利禄就像孩子们玩的海滩上的沙堡，沙的城堡。白天他们在你争我夺，但是到黄昏妈妈来喊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一切都忘了，然后就回家吃饭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一次旅程而已。因此呢，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想着赚取更多，其实到最后把自己永远的生命都耗费了，那实在是不划算。所以啊，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提醒的是，有基本的生存和温饱，我们呢就理当来感恩和喜乐。在这里的有衣在原文中是有遮盖之物，因此啊，有的人也解释成说也强调我们有基本的生存的保障。可见基督教跟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甚至有的人说连衣食为自己预备也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们强调化缘，就是连食物自己也不要预备随处去请别人给自己一点吃一点就行了如果有这种需要也是不应该这是一种对人的基本需要的一个蔑视。而圣经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这样就说我们有基本的遮盖，有基本的生存和温饱，我们就应当感恩和知足。然后呢，我们的资源应该用于怎样更多拓展神的国。而那些特别想着去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也最终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保罗借此特别来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因为呢，到最终这些钱财会把人给拖入地狱。而接下去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保罗呢，在这里用的是主前二世纪斯巴达的官员伯恩和主前五世纪希腊的哲学家德摩克拉斯的格言。在原文中，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它那个根是用的单数， 也就是贪财是万恶的其中的一个根啊，并不是唯一的根。也就是说呀，因为贪财就可能会犯很多别的罪，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事实。很多人不就是为了贪财就去这个腐败堕落，然后呢走向贪官污吏的路吗？那这样的话，很多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啊，这个保罗说贪恋钱财更大的坏处就是有了一种拼命挣钱的狂热，就把钱当成偶像了，就没有时间去热爱真道，也不能借着真道啊把自己领入天堂的喜乐。由此保罗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医治我们的这个钱瘾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充满神的真道，走在真道的路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用真道医治钱瘾。有两位朋友是公务员，他们跟我讲说啊，当官当公务员得有官瘾，那么搞科研呢要有科研瘾，但是呢一个真的信主的人应该被真道深深的吸引，从而啊就不会被世界的功名利禄诱惑。弟兄姊妹，你承认这一点吗？你真的能借着真道医治你的钱瘾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啊是想用金钱换金钱，而忽略了金钱本身比金钱更美好，因为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求你使我们在这一趟人生旅程中投资于永恒，并能够在真道上晋升，愿你赐福引导。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